各位好，今天6月8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呢？咱们圣上的这个赛博永生啊，我觉得指日可待了。为什么呢？这得从6月4号，新华网有限公司呢一份公告说起。这份公告是什么呢？叫《新华雨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这是在上交所披露的。就是这家上市公司啊，决定拿出11亿多的人民币干一个项目。这项目叫做权威 AI 实证资讯智能体，干嘛呢？这个东西啊，实际上来讲就是一个特别权威的，这高质量的，这个咱圣上的各种思想和其他一些东西的语录，反正就是他所有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哎，由他权威的给搁在这里，就变成一个 AI 智能体。然后，如果你下回想调用什么东西呢，你就可以从里边就可以拿。然后呢，你找什么权威的出处呢，也可以从这儿开始找。他如何的去把这个圣上这个思想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然后灌输到你的脑子里，让你去考公这些点呢，不会有什么偏差呀，你都可以从这儿来这儿干活。你要写报告的时候呢，找出他的引用的出处以及他思想之精髓，这个你都可以从这儿走。那这个整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项目，要消耗呢11亿多的人民币。那这件事可能说了，是有人说了，说这他妈还用 AI 干啊？这难道不是拿个那个这个应该叫做什么？就是拿个浏览做一数据库就完了。因为一般技术思维嘛，你作为数据库你查就完了。不对，AI 这种交互性呢，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呢，这个东西啊，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核。你别把咱圣上的意思给理解错了。你比如说圣上那个一说起来，这个咱圣上说了，我当年那个200斤山路不换肩，对吧？然后呢，另外一个说了，我当时这个那个沼气池一开呀，我这给我满脸喷粪的。这个你 AI 理解这件事情，它不能够给理解错了。当然，以中国 AI 的这现在的实力，应该不至于说理解成为大家都得到沼气池那儿被那个里边大粪给洗礼一下，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共产这个教里边，对吧？就跟那个咱们一些其他宗教，它需要做洗礼是一样的，对不对？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那所以呢，这些东西还是需要有一个互动性，对吧？这个玩意儿很有意思，在哪儿呢？我先跟大家聊聊它从经济上的这个可行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做一个，它是一个上市公司嘛，对吧？你花11亿多的这个东西，你总得有一个出处，它能不能挣钱这件事儿。那你不能说光是说咱圣上这么多光辉伟大的这个思想，它思想不挣钱的。真的，思想真的不挣钱，你得有那种挣钱的方式。你像我这个没什么思想，对吧？这节目，那他也得有一想挣钱，你不是也得有广告才行吗？对吧？他得怎么挣钱呢？实际上这样哈，这个可行性研究报告里呢有两个数字，就是说实话，就是你比如一个特别真实的上市公司的这个这有竞品的这上市公司的这些。都不太敢这么写，就是说呢，他说呢，这个项目呢，静态投资回报周期收回周期是4.17年，然后呢，内部收益率呢是多少呢？20.35%，20.35%，就是说白了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在一个开放竞争的一个市场里啊，做 AI 这件事呢，基本是九死一生的事儿。对吧？直到今天，就是连美国那几家最烧钱、最领先的公司，就还是你还得给这个算力、这个账单，你还得发愁呢，对不对？就到底什么时候能盈利啊？这都已经这还在争论着呢。那就这样一个行业里，一份可行性的研究报告，就把内部收益率能够精确到小数点以后2倍，20.35%啊，就是精确到这个程度上，那只能有一个前提，就是呢，它的需求不是靠卖出去的。它是干嘛呢？是靠派发下去的，对不对？就这个，我不是瞎说啊，这证据都写在他自己的这个文件里呢。就是卖给谁，对吧？说得很清楚，面向的是什么？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对吧？这个名单上没有任何一个是自己掏腰包的。为什么？因为这些玩意儿全他妈是国家拨款的。对吧？或者是国家本身自己拥有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嘛，国企也是那个属于国家的呀，对不对？那它是一个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他们是清一色的吃财政饭的，或者是清一色都归宣传口管的，对吧？他怎么铺货？咱再看他怎么铺货。 那不是上应用商店呀，等着用户自己下载呀，这是咱们一般做一个 app 之类的这些东西，AI 产品一个正常的流程，对吧？就是它的铺货方式呢，是跟各地的这个宣传部门啊签约，哎，就是他这个他自己都已经说了，6月4号的时候，就是专题应用指导会呢，就在江苏徐州就召开了，6月3号呢，座谈会呢是在这个呼和浩特。这个召开了，现场就和这个什么市宣传部啊、区县宣传部啊签了约。5月22号的时候呢，和新疆哈密啊、麻纳斯啊签约，就是这都已经落地了，对不对？21号和那个成都的一个企业和一个高校也签订了合作协议。所以说呢，签约的一头是宣传部，另一头呢是他管辖下的整个系统。为什么？我们都知道，新华网这个公司它实际上是宣传口办的。它并不是一家单纯的说是做新闻的公司，它是由中宣部下属直接非常直属的一个机构，所以就是他就是说自己，所以这说白了就是自己爹，给生产一玩意儿，自己下边这些子公司们，你就全都给我买单，你得去买去，然后这子公司买的这钱是从哪来的呢？是从国库里这么赚过来的。所以你明白这意思了吧？就是说左手兜里掏到右手，左兜掏到右兜，但是这个东西它最终会到哪儿？会到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账上，其实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呢，这个徐州那场会上有一个原话是什么呢？全市宣传文化系统要善用这一新智生产力工具，解决信息冗余、来源不可靠的痛点，让主流声音在算法时代更加响亮、更加精准、更加高效。说白了就是说简单吧，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说呢，这个你加起来之后啊，就是你比如说他干到底让你干嘛，就是理论学习、思政备课、政务文稿、舆情研判、口径统一，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原本啊就是被这些单位啊就是要强制要求的，那而且也是必须先完成的某种程度的政治作业。但是这一回呢，那给你弄这么一玩意儿，你这是最权威的东西，你怎么着，你要不要？那你要掏钱不掏钱？掏钱，钱从哪儿来？从那个拨款里来。对，你这我们论说起来，一般来讲，因为我做投资嘛，这个商业链条真他妈稳呐、啊！还有比这更稳的生意吗？没有了，这真的没有比这更稳的生意了。所以它是稳赚呢、啊，对吧？买家你是被指定的，渠道是行政命令，用途是强制作业，这价值链打起来，您还有什么可说的，对不对？这要我搁这，我操，我他妈要跟我说这项目，我都得投点，这稳赚的玩意儿为什么不投啊？对不对？所以说呢，这 20.35 不是一个预测，它就是一笔摊派，说白了就是一笔摊派。所以说这个项目的所谓的这个可行性啊，哈，就是根本不取决于这产品的好和坏，对吧？它只取决于什么呢？它取决于行政权力能不能把这张账单给你全派下去，这就是它为什么能稳赚的。那我们还可以看一下钱，这个11亿这个钱它是怎么凑过来的。11.22 亿的总投入 ,7.41 亿干嘛呢？来自于变更募集资金。可能有很多人不玩股票或者是不看这些东西，你可能不太知道。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说这就是把当年啊公司公开上市的时候向市场募集来的原本承诺要投入到另外四个项目里边的剩余资金整个挪过来干嘛呢？投入在这个项目里。这笔挪用呢占了他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的多少呢？ 53.6%， 就是一半多，对吧？剩下的不够那 3.81 亿干嘛呢？由公司自有资金补足。就是新华网去年的归母净利润是多少啊？是 3.29 亿。也就是说呢，他压在这一个项目上的钱是他相当于他一整年净利润的三倍，对吧？那钱花在哪儿？这个要用钱花在哪儿？算力云服务，对吧？ 3.23 亿，系统搭建和技术研发 1.60 亿，对吧？内容建设 1.53 亿，就是这个钱的大头花在哪儿了？不在思想，是在机房。就是他那 1.53 亿的内容建设里啊，明白着写着一叫什么呢？叫做内容审核与合规优化。它跟内容没关系，因为咱们圣上所有东西都是明面上那摆着的，他私下的说的那些话他也不能够 不能够说出来。他要审核的是什么？就是很多的时候，像我说的，他那个喷大粪这种事儿，他有可能就会从这里边消失，或者是说呢，他原来是说我们当时是在那个一个他还在副主席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一不输出革命，二不折腾你，输出饥饿，三不折腾你们，你们有什么有就那种话，他就说出来，这种可能要被审核掉。所以说呢，这些玩意儿他就在这个地方审核合规。真正他的思想花不了多少钱，可能，哎呀，连录入，因为都有电子版嘛，咱们圣上所有的论述都有电子版嘛。这个电子版的话，输进去的话，花200，哎，也大概也就这样了吧。这内容的这个审核，也就这样了。所以说，这生意就这生意，咱就都说得很清楚了吧，对不对？那他的这种稳赚不赔的生意，借着这种各种各样的这新技术的东风，新质生产力的东风拿出来圈钱，这当然也是中国很多的这些应该叫什么呢，这些企业就是说官商合一的这种所谓的企业，以及因为这些新技术是要上邀宠幸的这些机构它所擅为的一个事儿，对吧？你像我在体制内也待过，对不对？我知道其中这些猫腻，他不就是说借着今儿这机会，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东西给那个给做一个新质的生产力的一个展现。AI 到底干嘛用的呀？你说让 AI 去干别的，咱圣上他不懂啊，对吧？那他懂什么呀？他懂，往下我说这件事儿，就是他希望能够赛博永生。对，这个是王下的一个圣上能懂的一个玩意儿。这个永生这件事儿吧，怎么说呢？咱们先说说这个我们古人是怎么希望这个永生的。咱先别说中国啊，咱先说那个埃及。埃及啊，有个木乃伊，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还有电影啊，木乃伊拍了好几集呢，对不对 ？OK， 那埃及的木乃伊啊，不是为了保存而保存，他把那内脏掏空啊，分门别类的放在几只那个几只那个就是那种石膏，应该是雪花石膏的那个瓶子里，对吧？那然后再把这个用药啊，把这个身体给腌透了，裹紧了呀，那然后放上整部的这个亡灵书啊，这一整套工程是干嘛用的呢？是让死者的灵魂，就是他们在埃及里那个这个叫卡。然后呢，这将来呢回来能知道这具身体，重新住进去，然后呢能复活。防腐是一个手段，它不是复活才是这个目的，就是这个呢，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啊保持，就是人类这也是一种文明进步的一种模式，因为它意识到了死亡。就是我们应该说文明的起自于哪儿呢？就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就是一个人被埋葬了。然后呢，他身边有撒的这个花，就是这种纪念，就是文明的一个起源的一个标志。那这个文明起源标志呢，到后来呢，一直以来嘛，中国也是善于这个慎终追远啊，祖先崇拜。那到现在呢，那就是很多也要保持这个最高领袖的这遗体。当然，他不一定说是要复活嘛，但是要把这遗体搁在那儿。我们都知道的一个，就是现在镇压在中国首都北京中轴线上的咱们蜡烛的那个遗体。对吧？一直在那搁着。当然了，有人说已经那都换成蜡像了，他那个真正的遗体不在那儿摆着，在下边呢，因为已经烂的有点不行了，技术所限，对吧？这个没办法。当然，技术好了之后呢，那自然而然大家就有一个另外一种想法，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思想也要传下去？当然，你像这个自打人类有了这个发明了这个文字。然后呢，发明了这个载体，比如说这个书啊，叫印刷术，这个来开始流行啊，最后那个文艺导致了这个文艺复兴，然后最后这很多人都留下来。然后现在呢，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计算机发现了之后，电子文档，对吧？啊，那都存上了。原来我一直说过两句话，我说网络是有记忆的，傻逼都是自证的。哎，这个有记忆了。这个呢，就相当于什么呢？某些东西是在赛博上，是赛博这个空间，它是永生的，或者是至少它是比人的这个寿命有可能会长。但这个不好讲，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人他可能活得稍微长一点， 对吧？这个存储的装置要坏了，这个也不太好说。那现在有可能有一种，就是我们按比特币那种模式，分布式存储，也有可能说这个把人的思想，那给它存在这地方，它就实现一个赛博永生，对吧？其实很多人呢，其实是明白这事儿的，就是你包括老毛也明白这事儿，很多东西是留不下来的。老毛自己啊，就是自己签名，直接第一个签名就是去世要火化，但是实际上后来为了把这个牌坊给留下，对吧？就把它给暴尸在这中轴线上，这是另外一说了。所以说呀，哈，这个裹尸这件事情保的是肉身。然后呢？那现在已经开始干嘛呢？是要保存他的思想和灵魂。那我们圣上的灵魂是什么？是这么多年他这些东西的各种各样的论述，就所有的这些论述。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可以这么看嘛，对吧？就是这个新华语典，它本身就已经在做这件事儿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东，就是它要做这玩意儿，它核心的一个功能叫什么？叫找源头。就是可研报告里哈，给它定义的原话是什么呢？就是核效，就核定校准总书记重要论述的原文，确保公文写作和政策解读中引用准确，对吧？就是他干的一件事儿呢，就是工程学上哈有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名词，那叫什么呢？叫做这个版本控制。就是他要保证一个人说的话，他是一字不差的、永不走样的给复制出来。你这是，就是这个是完全，因为这种 Ctrl C、Ctrl V 的东西，肯定是可以完全复制，不能有乱码嘛，对吧？并且能用他授权的那个口吻来回答你的问题，这个就更吓人了。AI 很牛逼，就在这儿了，就是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原来刚才说的数据库啊，或者搜索引擎啊，就是它是给这意识上传之类的这种东西，就是意识这玩意儿，先给你灌输一套，就应该叫做语料的那种，应该叫语料的母带，就是这个母本先给它搁进去了，对吧？就是应该叫做什么呢？就是数字时代的那个雪花石膏罐子，就是装它的内，就是木乃伊内脏那玩意儿，那数字时代的这个罐子，它给你把这个东西装进去了，对吧？就是还有它，比如说还有什么辨真假，对吧？就是，但是它真假这件事儿是不由你来做主，也不由客观东西来做主的，它是什么呢？就是它被重新定义成了一种叫做引文无物的东西，就是你引出来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失误。对吧？那就是真假不关乎事实啊，它关乎你抄的对不对和那个上边能不能认可。比如说哪一天了，咱们圣上说了原来那句话，我觉得我说的有点小问题，和现在跟现在时间不太，就是等于看核定本就打脸嘛，对吧？中共也上干这个，然后呢，那怎么办？那我给你改啊，我这个后台一改多简单呀，你下回再引用的时候一发现，那就我上回是不是他妈记错了？实际上而言，你可能没记错，但是他那个东西他改了。那真假是怎么着？真假是由他来定义的。所以说，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挺管用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玩意儿它只是什么？它是一个把人进行一个这种赛博化的一个过程，就是给你作为一个复现。而且这个东西并不是今天中国有的，我前段时间看新闻就有这种技术出现了。比如说，他把一个就是一个高科技的，或者是其他一些企业，他这人离职了，对吧？他把他所有的曾经做过的决策，发过的邮件，各种各样的批示，然后扔到 AI 里边，让他去复现这个人。就他就可以把他那个包括他的说话的语调，就说音频、视频、文字，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只要流传下来的能够数字化的资料全给输进去，训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出来之后，那这个就等于他就复制在网络上复制的，或者说在服务器上复制的这么一个人格。这个其实它虽然并不是我们先像科幻小说里说的那种意识上传的东西，但是它依然是一个非常牛逼的东西。它就等于是你现在可以看到的，它要做的这个 AI 的东西是什么？它就是这样的一种 某种程度的复制人格，他是把这里边的东西全都给那个全都给你弄完了，变成了这么一个意识上传这个东西，到目前来讲还是科幻，对吧？在短期之内呢，就我所查到的资料，其实我对这挺有兴趣的，就是没有任何一条可以看得见的技术路径。但是呢，就是人格复制这件事情，就是拿一个人的全部的文本喂出一个以他口吻应答的模型，对吧？这个已经是市面上出货的成熟产品了，这个已经是非常成熟了。以后你就在那个网上有那么一个有那么一 app， 在那儿有一个赛博圣上，它是一个人格复制的一个产品在那儿搁着的。这说实话啊，这要是也就是咱圣上这么英明神武，或者是说质朴刚健，你但凡换另外一口的人，就是国家领导者，都他妈都得害怕。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在篡权的时候最好用啊，对吧？你如果这个人你有这个人格复制，然后把这另外一个人咔叽给那个什么给关里边了，然后他说从就关到一个不见天日的，比如说给他带什么铁面人之类的，咔叽给他一弄，然后这边发布所有的政令，发布的这个讲话，他只要不出来露脸，不真正在公众场合出现，你甚至于现在可以换脸给他生成嘛，对不对？那生成这个他的影像资料，然后按他的口吻说话，他是整个的这个行文的风格，咔嚓咔嚓，你就直接，你就做了一圣上。你这要是但凡搁另外一口的人，我操，说他妈，我首先得把这傻逼掐死，你知道吧？这你是有人要害朕的，这事儿这哪能干这事儿？你这个是肯定是出问题的。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哎，电视，我刚才说那铁面人，各位你们还记得有那么一个，就是一个电影，就是某人跟某人长得很像，就给他替换出去了，对吧？就狸猫换太子那种劲，好像是法国的一事儿吧？各位可以查一下，这我记得没那么清楚了。所以说这玩意儿是一个挺可怕的事儿，对不对？当然，咱这个先抛开不说了，对吧？它是实际上这个是我都怀疑这是一什么事儿呢？这个是一个，如果圣上没有想到这一步的话，有可能是这么忽悠他的。这是干嘛？让他能够赛博永生。我说的赛博永生不是说直接让他这个就是把他这个思想复制下来成为一个人格复制的产品的永生，是一什么样的永生呢？是他真正可以活在这个赛博空间里的。我刚才说了，整个技术路径啊，哈，整个技术路径它是现在没有一个可以完全看到这个结果的，就是目前没有一个技术路径可以直达这个结果。但是是不是会有这样的结果，这我觉得并不一定说这个不可能。为什么？是因为无论是怎么样的，我们对这个技术的了解以及对人体的了解都在不断的在前进。那只我个人估计，就是人类从一个碳基文明转变成一个硅基文明，这是一个迟早的事情。它只是时间和我们的资源的一个限制。并没有说完全的一道鸿沟，说你一定做不到这件事情，这个是可以，这个是有可能实现的东西。所以今天所做的这个人格复制，说不定就是为了以后整体的把咱圣上去上传，赛博上传，然后变成一个赛博生命体，成为硅基生命的这个 number one 的这种可能性。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说法，也可能有佐证。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说了，这有可能是时间和资源的问题。那今年咱圣上70多了，对吧？73、84，阎王不请自己去。但是他想，如果想赶上这一波，会怎么着呢？您还记得去年他跟普京说的那话吗？各位，他说的是人类这样的这种器官移植啊，包括什么那活到150岁不是梦想，是以整个世界这个技术发展的速度，如果没有一些就是特别大的这种变故的话，那我相信在咱圣上庆祝自己150岁诞辰之前有可能实现。那会儿他就是变成一个上传在这个赛博空间的永生不死的，是吧？如果你要是用那种分布式的这种存储以及智能，你甚至于拔电线你都不可能把它给弄了，那他就牛逼了，对吧？那个我记得有一个那个 那漫威是不是有一集有一个叫奥创的一个机器人，是那是他吗？对吧？那反正就差不多有这样的一种途径可以变成永生。所以他很有可能干什么呢？就是他两条腿走路，一边呢是大力发展这种生物科技，让这个让自己能够益寿延年，就包括像这个器官移植啊，包括像其他的一些这种青春疗法呀，对吧？我就我所知都有很多种这个青春疗法现在在开发，得到了这个全世界很多大富豪们的这种资助。然后呢，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在等待着这个时机的到来。而且呢，这样的话呢，在他之前就已经有一个人格的复制品，对吧？人格复现的这个产品，这样的话有了一定的经验，然后再把它的主人格再过去，两边数据再去进行耦合，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东西。那这样那就省事省很多，对不对？哦 ，OK， 好，那他一边等着技术实现延年益寿，即使这个技术一时半会儿实现不了，自己也能活得很久。另一方面，就用这个时间来等待整个技术的成熟，大概就是如此吧。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如果真想起来的话，是一个细思极恐的事儿。就是几乎所有的这些就像这个皇帝或者独裁者，他都希望自己能够永远的活下去，对吧？人家说嘛，这个当了皇帝想成仙。我们在那个古代的时候，那没有这个办法，就是一堆的皇帝吃这个各种各样的丸散高丹啊仙药，然后重金属中毒死了都好多位。那现在呢，这个后来呢有这个共产主义，你不要去把这个共产主义这件事情想那么神圣，什么唯物主义，但凡这帮孙子能真正理解唯物主义是什么，也不会把这个包括列宁，包括波尔布特，还有包括这个谁不是波尔布特有吗，还有那个胡志明，对吧？还有包括这个谁咱这个蜡烛都给制成这个蜡像这么存着，对吧？就制成腊肉这么存着。那但凡他们有真正意义上的任何一点的唯物主义的思维，都不会如此。所以他们依然是人，他们依然是把这些把生死看得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的，跟他的思维跟他所受的教育什么都没什么关系。所以他只不过就是从原来的这个丸散高丹，对吧？这个炼或者是说那个叫什么，有一种炼金术生成的叫一种石，哲人石吧，是不是叫那东西啊？用这些东西来进行延寿，它变成了现在这种赛博时代的永生。两者之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或者是说思维模式上的鸿沟，都是如此，也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就只能恭祝咱们圣上成功吧。希望他能够早日找到这个自己有赛博永生的这块果实部。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